主内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再次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是李牧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合神心意这系列的第二个，我要谈到合神心意的顺服。合神心意的顺服，经文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17节到第25节。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17节到25节，我们一起来念。17节，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宝帐，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法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来到巴利皮拉辛，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皮拉辛。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法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个地方。面对灾难，人总是盼望能够先预知，能够有预告。像台风之前有预告，但是实际到达的时候总是跟预告所提出的有一些差别。如果能够预防的好，当然灾难减小，如果是差别很大的时候，带来很大的损伤。但是地震，当我们看见比如说南亚的海啸，或印度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地震至今仍无法预测。有人说观察动物有些变化，但是我们知道人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自古以来人对未来有充满了那个不可知的恐惧。所以在人类历史当中，人想尽各样的办法要能够掌握未来，要能够预知未来，为的就是能够趋吉来避凶。中国人是从风水来预知，西方人是用星象来计算。这些事不单是以前，其实我们直到今天，在西方人的社会，在华人的社会里面一样是普遍的。算命也好，命理也好，风水也好，等等等等许多。甚至当我在美国这边侍奉，我看到连美国人都开始相信风水。你可以看到人是多么的想要掌握未来。基督徒也是一样，基督徒也盼望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旨意，每个基督徒都会这么讲。但是什么叫做寻求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是不是我们来信靠神，然后叫神帮我们算命呢？这是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态呢？所以我今天要透过大卫这段故事，我们来思想合神心意的顺服。大卫，我们知道他的故事，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一样，他有犯罪，他也谋害人。可是为什么大卫依然在他人生这样神给他的评价，神如此的称赞他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大卫是一个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愿意顺服神旨意的人。所以让我们从他的故事当中，我们来得到学习。我要从这段经文一样来看到关于大卫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首先，他是一个凡事求问神的人。寻求神的旨意，我刚刚提过，人人都会讲。但是寻求神的旨意这个事情，我们讲多了有时候有两个误解。基督徒对于求问神，头一个误解是等到自己已经走到绝路了，我们才来求问神。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是大卫他在面对非利士人的一个战争的时候，但是这个事情在大卫的一生中，可以说他经历许多的战争，他每一次经历挑战，他毫无疑问的他去求问神，而不是到绝路了，到没有办法了才来求问神。大卫求问神， 我们在这边看到大卫不是一个呆子，大卫不是没有智慧，大卫不是没有决断力，大卫更不是一个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大卫是一个身经百战的战士，是一个人人称赞的君王，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无人能比。这边他遇到非利士人的军队要来攻击他，如果以现代的话来讲，作战是他的专业，是他最内行的，没有人能够超得过他。可是他在作战之前，他却先求问耶和华，先求问神。这个做法其实是从士师时代以来一个标准的特征，从约书亚一直到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每一次作战之前一定先求问神，因为神才是真正的元帅，那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大卫凡事求问神，也是在告诉神，虽然作战我很行，但是你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我尊重，我听你的。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五节，彼得是一个专业的渔夫，他抓鱼抓了几十年了，然后他来跟随耶稣，耶稣的专业是木匠。那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那边，彼得他们抓了一整夜，什么都没有抓到，然后到了早上，耶稣告诉他们，告诉他说把网下在船的右边。我们看那段经文，彼得起先很不甘愿，他说照你的话，就是我卖你面子。结果呢，当鱼抓起来的时候，彼得整个傻住了，那个是他的专业，但是结果却让他非常的惊讶。其实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圣经人物的时候，我们比较像彼得，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觉得在我们的专业里面，我们觉得在我们可以处理的事情里面，我何必凡事求问神。所以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专业，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以为很行的地方。结果呢，当我们以为自己很行，我们在告诉神，神对不起，你可以休息一下，这个我很行，你不太懂，你只要懂教会的事情，你懂圣经的事情，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许多事情我自己先来，等我没办法的时候我再来找你，你可以先在旁边休息。其实这是许多基督徒常有的想法。所以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是等到自己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没有办法了，我们才来找神。所以有一句话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这句话表面上很好，好像神是帮助我们，但是这句话好像告诉我们，如果你动不动就寻求神，小事情就麻烦神，好像很不好意思，结果我们等到一切办法都用尽了再来寻求神，可是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冤枉的路。但是你在大卫的身上，你可以看见他不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误解，我们在说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寻求神的话，我们寻求上帝的话，就是自己不用做什么，然后等着上帝去做就好，然后这些事情的解决，事情成功就自动会掉下来。其实在大卫的生命当中不是这样子，大卫求问神，但是他自己也摆上努力。我们在这边看到大卫求问神之后，他还是跟军队他们出发，他们作战。在撒母耳记上的30章第6节到第8节那边，当大卫要去救回在基格拉一切的时候，他去追赶亚玛力人，他的妻子，他的一些部属的整个家业都被抢去，他问神说他该不该去，应不应该追赶。不错，神告诉他说该去，可以追回，但大卫他们还是要去。大卫他们所遗失的东西不会天上自动掉下来还给大卫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愿意寻求神的基督徒不是懒惰，我们寻求神不表示我们在推卸责任，我们有我们该尽的责任，但是求问神是问神，这是该走的路嘛？求问神，我们寻求神是要明白神为我们成就。事实上在我过去侍奉的年日，看到许多的弟兄他们在努力人生的事业，但是特别是在中年这一段壮年的时候，这些弟兄们，许多人他们人生的事业努力里面，他们很少祷告，很少读经，他们靠的是他们自己。那我看过好几位，等到他们事业一直不顺利的时候，才回头过来问，我为什么相信神，我却得不到神的帮助。但问题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寻求神的路，我们有寻求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大卫的身上，我们看见大卫求问神，他不但是问，而且是常常问，他不但是问，而且他凡事上他求问神。所以大卫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他跟神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 在古代的中东，主人要请客的时候，在摆设宴席，他差遣他的这些仆人，通常不是用说的，更不是用叫的，用喊的，因为主人需要训练这些仆人，所以在古代的中东，主人宴席的时候是用手势来告诉仆人该做什么事情，该上什么菜。如果他用喊的，他用叫的，就表示他很不会训练仆人，他在他的朋友面前、亲人面前是很丢脸的。那做仆人的呢，也要跟着主人，跟着久了以后，牢记在心，主人的手势代表什么意思，然后就能够跟主人之间有很好的默契，整个宴席就非常的好。其实我们人跟人之间也是这样子。我记得在我头一个侍奉的教会，有一件事情蛮有趣的。有个家庭，做丈夫的是跑船的，在一个轮船上面当轮机长。他离开家里大概前后有10年的时间，大概每半年回家2个星期，然后又上船又继续去工作。所以连续10年，这个家就是这个妈妈跟2个孩子在生活，然后爸爸就是很久时间才回来一次。经过10年之后，好不容易先生决定不再继续跑船，他要上岸来，他们也找了一份工作。后来这个家庭呢，就这个先生找到的工作离我们侍奉的教会有一些路蛮远的，所以他们就搬离开了。他们买了房子，我们还特地大老远去为他们祝福，跟他们一起做礼拜祝福他们。本来一家能够团聚在一起是很好的事情，结果过了3个月，这个刚刚搬新家的这个家庭，这个太太竟然离家出走，跟先生大吵一架，然后跑掉了。后来这个太太回到她的娘家去，然后我们去看她，我们才明白原来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张。本来她期待先生不跑船了，上岸了，应该夫妇两个人会非常的好，好多的梦想，好多的期待，家人团聚了，好不容易。但结果先生一上岸回到家里，他才发现先生的生活习惯跟太太跟孩子有很大很大的不同，结果关系变得非常紧张。感谢神，后来劝说了他们，他们逐渐的调整了，就渐渐彼此能够适应。夫妇之间也需要经常了解，然后才能够和好一起生活。我们跟神之间也是一样，不是大事，不是等到绝路了我们才来求问神，而是我们像大卫一样。大卫即使在他最熟悉的专业，在作战里面，大卫也是不论小事大事，不论有把握没有把握，我们总是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彰显他的心意，求神带领我们。如果我们在面对人生许多的决定，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我们先交托给神，告诉神，神带领我们，我们信心的道路会很不一样，会带出很不一样的生命的见证。所以要做一个明白神的心意的人，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这段分享的主题，合神心意的顺服。刚刚我说到，我们常常讲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带领。但是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带领是要做什么？从大卫的身上让我们看到，明白神的旨意还有一个很重要，是要有顺服的心。当我们愿意把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求他来带领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在他面前顺服。这个其实比求问神的旨意更难，更不容易。刚刚我们读到了第25节，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弟兄姐妹，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大卫自己对战争也很内行，他没有问说，神你怎么会出这种点子，神你怎么会说这种办法，要不要照我的办法比较保险一点，要不要照我的办法应该比较合理。所以他在求问神之中，他不是这样，神吩咐他了他就照着去做了。因为神的旨意如果显明了，你不去遵行，就等于白求了。我记得我在牧会当中有一阵子，有连续好几个弟兄姐妹来问我，要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基督徒要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而且都是在年底的时候，一年快要过去的时候。然后他们问这些事情，哎呦，我就觉得这些弟兄姐妹实在非常的属灵，怎么这么爱主，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结果后来我才弄清楚这些人问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他们到了年底，结果呢，他们就想知道，哎，明年我的运气怎么样，哎，明年我会碰到什么事情，那看这个神能不能告诉我，然后呢，我看要不要改改运。当我了解到他们问这些问题背后的动机的时候， 好像他们把神当作是一个算命的一样。所以有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老太太站在十字路口，她把她的手杖丢在地上，人家问她为什么丢在地上，她说我要求神来带领我的路，求神来领路。结果呢，她丢了一次，丢了两次，丢了好几次。那旁边的人说，诶，你不是要求神领路吗？你为什么丢那么多次？她说因为这个手杖啊，不听我的指挥，不听我的指挥。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这个常常是我们的问题，常常不是神没有向我们彰显他的旨意，而是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意思不合我们的心意，所以呢，我们没有顺服的心。25节，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但是我们有没有？所以当我们没有顺服的心的时候，我们假装说神没有告诉我他的旨意，然后在哪里呢？再试试看，再求。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老太太她在求问神的旨意，即使要神听她的心态听她的指挥和她的心意。所以当我们把神当作是一个算命的一样，当作是一个看星象的一样的时候，即使我们自己在当主人，神只是变成我们的仆人，照着我们所要的去行，不然我们就不理他。所以为什么大卫他身为一国的君王，他却能够顺服呢？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卑微的，他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他不算的什么。在我下一次的分享，我们会看到在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21节到22节，他在神的面前自己看为卑贱，他知道我在神面前不算的什么，我只是一个卑微不配的人，所以我乐意顺服你。所以弟兄姐妹，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看见了不单我们愿意求问神，我们看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基础在那里，就是当我们听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我们在圣经当中一次又一次看见神使用那些顺服他旨意的人，摩西顺服神的呼召，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基甸虽然很胆小，但是他也顺服神的旨意，以至于神借着他拯救以色列人。使徒腓力顺服圣灵的引导，在使徒行传说他往加萨的路上，那是一个沙漠的地带，然后他带领埃提阿伯的太监信主，后来这个太监回到他的国家，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经过300多年之后，这一整个国家归入主的名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反省我们自己有没有那颗顺服的心？有一个宣教士的故事提到，在1864年有一个美国人叫 John Clough， 他是一个土木的工程师，然后他愿意要前往非洲去宣教，这也是他心中的一个心愿。结果这个宣教机构出了差错，把他派到南印度去当宣教士。他本来想不去，他想拒绝，可是他祷告之后，他确定这是神的旨意，他就顺服了，就去。结果这位他没有受过神学训练的宣教士，他在那边他传福音，然后他侍奉那里的人。结果在一次的在那边附近发生了饥荒的时候，结果这个 John Clough 宣教士他建造了一条运河，然后提供了很多的工作机会给那里的平民，然后又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我们看见被神使用的人，我们常常看到是表面，哎呀，他们有什么恩赐，他们有什么才能，其实他们真正了不起的地方是在于在神的面前他们能够谦卑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假如我们乐意求问神，但是又觉得神没有向你显明他的旨意，问题可能不是出在神，而是出在你自己已经有一套旨意，问题是你要神按着你的旨意来成就。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缺少了谦卑，更缺少了顺服。那我们看到第三个，我们提到了寻求神的旨意是常常的求问，寻求神的旨意要有顺服的心。然后第三个，我们从大卫的故事里面看到的，就是寻求神的旨意，只要心中有平安，只要心中有平安。我们常常会听见基督徒问这个问题，说我寻求神的旨意，我祷告啦，我求问神啦，那神要怎么告诉我呢？是从天上直接说话吗？是派个天使来告诉我吗？好不好，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的地方，这里有一句话，大卫这个时时求问神的人，愿意顺服神的人，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第3节说，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 大卫是一个凡事求问神的人，他又是一个愿意谦卑顺服的人，所以这边说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这个地方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读整段的经文，大卫想要为神来建圣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先知拿单对他的回答，这是一开始先知拿单就给他的回答，然后后来神又透过拿单讲了另外一段话。但拿单在这边的意思就是，你既然有神的同在，神的旨意就在你的心中显明，你心里有平安，你就照着去行而已。所以不论是小事，面对非利士人战争的事情，或者是建造圣殿这样的大事，神的旨意就是我们交托给主之后，我们心中有平安，我们就照着去行。这也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第六节的地方所告诉我们非常类似的原则。所以神的旨意最清楚的就是在圣经，在里面告诉我们当做的事不当做的事。当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是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们的，我们该去念这个学校吗？该到这个公司工作吗？教会该走这个方向吗？还是走那个方向？有时神借着圣灵的声音在我们心中告诉我们，但是神也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我们愿意时时求问神的时候，神就把他的意念放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心中有平安，我们就照着去行。心中有平安照着去行，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凡事求问神，我们是不是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顺服。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羡慕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不单只看到表面上神给他的祝福，神给他的恩赐，我们更要注意到在他的内在生命里面他所拥有的特质。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是能够常常去反思我们的内在里面对神有没有一颗这样求问的心，顺服的心。要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借着大卫，他在你面前求问神，顺服你，也真是激励我们。不论我们是一个平信徒，不论我们是一个传道人，天父，不论我们的专业有多么好，祝你期待我们能够来求问你，能够与你同工。你更鉴察我们，当我们求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就像大卫一样。父神，让我们学会在你面前谦卑，让我们学习在你面前我们做个顺服的人，以至于我们一生的年日，我们真是能够经历到主是你在带领我们，而不是我们带领我们自己。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再次从大卫的这段故事，他成为君王之后他所面对的战争挑战，我们看见他如何有一个合神心意的顺服，他求问神，他也顺服在神面前，以至于他有神的同在。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我在神学院读书，我的老师提到他所遇见的一件事情。我这老师他也是一个牧师，他在一个美国的印第安人保留区里面做戒酒的事工。在他的教会附近有一个天主教的教会，刚刚募款完成了一个建筑，这个建筑是要给天主教教会里面一些修女他们来使用。结果这个老师呢，他觉得说神给他感动，要这个天主教的教会把这栋他们刚刚募款才完成的建筑送给他们来做戒酒的事工。当我们这个老师他去跟在天主教教会的这些人提的时候，说神要你们把这个建筑送给我们，他们说不可能。但是这些修女们他们说让我们祷告一个星期，然后我们看看神的旨意怎么样。结果他们祷告了一个星期之后，可能在人看来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神却给他们一样的感动。后来他们真的把这栋建筑送给他们，来帮助这些印第安人做戒酒的事工。弟兄姐妹，人生有很多事情我们在非常的奇妙，当我们能够顺服神的带领，当我们能够寻求神的心意，你会发现神不论大事小事，他就在其中来开路，他就在其中来做工。让我们再次从大卫的故事上面我们学会，如果我们愿意顺服他，他在前面带领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读到的撒母耳记下的五章二十四节，神是在前头领路的神。愿神祝福大家经历他在你的前头领路。谢谢。